今天龙坡恭请龙普苏金长老，是他的生日，今年他八十岁。等一下我们会给他一起来做沐浴那个浴手的仪式，取决于大家自愿，如果谁有事情先走也没有关系，在里面的人做完仪式之后让外面的人可以进来，如果谁有事情要去那就去，没有关系。长老他还会有佛牌来结缘。为什么要笑呢？龙婆说的有哪个值得笑的？必须要提前先说，龙婆刚刚才看到这个佛牌，他结缘的这个佛牌。别谣传说这个是龙婆开过光，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卖得很贵，龙婆并没有参与，这是高僧大德的事情，那凭什么那个龙婆要去插一手呢？
龙婆他
长老他
跑哪么难
修行很久了，
他变成是啥，
从大学的时候在法政大学就开始修行了，他有跟龙婆卢威长老学法，龙婆卢威他教的非常好，他教导要去再把身体分成一部分一部分，最后把它消灭。起步的阶段，龙普树金长老他有分享说，龙普如意教导要有禅定，要来到刹那定或者是静心定，然后就直接去开发智慧，用的禅定是不多的。有的高僧大德会强调要先修到安止定再去开发智慧，哪个方法都可以，因为每个人的根器秉性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必须要修禅定，尤其是必须要来到四禅心才会有力量。四禅啊，有两个禅支，是一心和这个舍，然后五六七八定呢，那实际上那是属于无色界定，它也是一样，也是这两个常知，有一境性和这个舍，因此把它们可以都同样可以归为四常。佛陀也有教导让我们要入定，一旦来到四常呢，就会说从市场退出来之后呢，要带领心去为了自见。在阿伽曼尊者的整个的他的体系，好几个弟子都是这么修过来的，也就是先入禅那，然后从禅那出来之后视为身体。为什么从禅那出来之后必须要视为身体呢？因为心没有什么可以来去审视的了，经过了禅定之后心可以维持好几天的宁静跟快乐，然后要去看他的三法印就很难，所以他才会开始说从禅定退出来之后呢，审视身体，那这条线路也可以了。还有另外一条线路，分离身体了之后去思维，把身体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然后心就会聚焦在单一的工作里面，也就是不停的去思维这个身体。按照龙婆所教导的原则，奢摩他的业处其实带领心去持续的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不停的去照顾身体，不停的去思这个身体，那也是在单一的所缘，也可以获得禅定，然后就 接下来开发智慧必须要去界定三法印，而不是就只是修习禅定，就只是去觉知身体，就只是觉知身体也可以获得色摩他，必须要带领心去审视，必须仰赖响应去界定身体，它是无常苦无我的。如果没有响应去正确的去界定，那就依然不是毗婆舍那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智慧跟响应是天敌，那不对的。智慧的天敌的响应是颠倒的响，颠倒的响有四种，不美不漂亮的以为它是美是漂亮的，看到无常的是常的，看到是苦的就是乐的，看待那些不是我的看的是我，那个所有的凡夫就会有这些颠倒的响应，所以无论在想什么都会是从颠倒的角度在想的，而且会是颠倒的是在相信的说真的有我存在。正确的响应也就是去界定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是不美不漂亮的，身心啊它是无常的，身心呢它是苦，身心呢它是无我的，必须要正确的去界定，有心安住，这个是正定，然后有决心去觉知色法明法，有响应去界定明色的三法印，然后智慧才会升起。因此响应并不是智慧的天敌，如果没有响应，没有正确的去界定，智慧是无法升起的。因此舍利弗尊者曾经开示说，那些能够入到八定，也就是非想非非想定，那是属于最高的无色界定，依然还有一丁点响应残留，而不是说根本没有响应，还有一丁点响应还是可以修毗婆舍那的，在非想非非想定里面可以修毗婆舍那，能修毗婆舍那也就是能够看到三法印，能够看到所有的明法的三法印。他说毗婆舍那也就是说是禅那，是依然有响应的禅那，而且那个响应是正确的，是可以修毗婆舍那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响应，我们来观身，我们就会去界定说这个是我，来观心也会界定说这是我的心，我苦我乐，就观什么全部都是我，那个属于称之为错误的界定。因此我们要去来训练，要正确的去界定。首先呢，必须要有心安住的禅定。心安住的禅定是不太有人有，那种忘了自己迷迷糊糊的禅定，这样的情况很多，包括出去去感知的禅定非常的多，但是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禅定几乎可以屈指可数，真的很少啊。必须要仰赖于正确的去训练，去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个甚至我们在训练修习心学，修习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比如像龙婆西佛呼陀，然后心跑去想的及时的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盯呼吸的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呼吸停止变成了光明，心跑去想别的事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去想光明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去紧盯光明也及时的知道，因此修行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安住的心。如果我们没有安住的心，作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，我们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正定。正定呢，也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，而不是心宁静的状态。心宁静的状态，猫跟狗也会宁静，有时候呢，佛教之外的人，他们修行的时候心也可以宁静，但是心没有安住， 比如在悉达多太子从离开王宫的时候，他就跟隐士去学习，隐士他们也之前也训练过禅定了，但是那并不是属于正定，仅仅只是属于宁静的禅定。悉达多太子然后就后来想起他小时候的那个禅定，就是独处的时候打坐，在那个树底下打坐，然后心安住，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。他想到这个禅定了，然后就呢就继续修行，修习安般念，然后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，并不是心迷迷糊糊忘了自己。必须要训练正确的禅定，要想能够开发智慧，除了正确的禅定之外，必须要有觉性。觉性是可以及时的知道身体动觉知，心动变化觉知。觉性我们也无法命令让它升起，觉性也是无我的，因此我们无法让它升起，那我们只能在觉性的因上面去播种。觉性的因其实也就是心能够牢牢记住境界，比如说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心迷失的这个状态，一旦心迷失，觉性会自行升起，觉性就会知道说迷失了，一瞬间迷失，瞬间觉性能够意识到了，这是因为心能够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，迷失记住得很牢。心要想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，除非我们常常的看到这个境界，四念处里面用的词就是持续的去知道，也许用的是身身体也可以用的感受，用心或者用法念处都行，但是要持续的去觉知，而不是久久的才觉知一次，常常的去知道，觉性就会升起。这个必须要训练，必须要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这是最好的。心好了，知道心去紧定了，知道走神了，知道紧定了，知道去训练。接下来，心能够记得走神的状态，能够记得紧定的状态。一旦走神，觉性会自行升起，及时的知道，哎，这走神了，或者心跳进去紧盯，觉性及时的知道，所以这个跳进去紧盯了。能够记得紧盯的这个状态，觉性就会自行升起，就是能够及时的知道了。那我们有这两个组成部分呢，有正定，也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，有了正念，也就是觉知设法明法的觉性。那些学经典理论的人就会说啊，这个正定啊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因为正定呢也有邪定的区别，但是所谓的这个正念呢不应该有，在三藏经典里面有正念这个词，而不是说没有。正念它跟一般的觉性有什么区别呢？正念其实就是觉心觉知明法设法觉知身觉知心的觉性，其实就是四念处，那个是正念。如果是别的觉性呢，开车不撞到别人，走路不会掉到沟里面去，那个不是四念处，那个不是正念，那个是世间的觉性，我们必须要训练。禅定啊，是升起智慧的境界；正定是升起智慧的境界，我们必须要来训练，让心有正定安住，就要去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心没有安住，跑掉了，及时的知道；心跳进去紧盯了，及时的知道。这个我们就会既会获得正定，也会获得正念。因此龙婆教我们大家的那个已经是最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在心跑去想的，及时的知道正确的禅定就会升起，但是只是升起一瞬间，那个称之为刹那定。常常的去练习，最后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，就好像是那个类似于是进行定一样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迷失去想的知道，心能够记得迷失的状态，迷失去想还是迷失去紧盯，心能够记得这个境界，觉性就会自行升起。因此我们要来训练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我们就会既获得正念又获得正定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正念和正定之后，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了，就会看到境界，就只是知道，就只是看见，但只是这样还不够，有时候会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空，心就会粘着在空里面，必须要有正确的去界定，必须要有响运，有正确的响运，真正的智慧才会升起。 如果心没有想运，心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，让我们可以获得这些组成部分。想运啊，那我们怎么训练呢？我们就要去训练，去界定，在我们觉知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安住的当下这一刻，大家听龙婆讲法的时候，心就会有禅定。因为龙婆是真的是用心在讲法的，因此大家听的时候，心就会自然会有禅定。我们来觉知身体，试着觉知身体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就不是我了，是被觉知、被观察的对象。如果我们就只是觉知身体呢？这个称之为紧盯身体，那是属于色摩他。但是如果我们觉知身体，然后有去界定说这个不是我，这个是在界定他的无我了。心就会开始开发智慧，起步阶段的开发智慧就能够分离运，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身体自主这个字是因为心在命念，是知道因知道果，至于心是好是坏，是苦是乐呢，运动变化，那个是源自于出之后产生的一些反应，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它也是有因的。我们自主坐的这个地方是因为有因，是心带他过来坐的，命令他坐。我们的心呢也有因，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，是仰赖于触来刺激，然后心接下来工作，就会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。在我们看到色法也是有因，明法也是有因，这个是属于更高一层的智慧了。起步阶段的智慧就可以分离名色，能够分离身心，能够分离运界。阿姜摩诃波罗尊者他曾经教导过，如果无法分离运界，别在我面前来吹嘘说开发智慧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够会分离运界，要想能够分离运界，心必须安住，必须有力量。比如说听龙婆讲法的时候，心界会有力量，但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是仰赖于环境氛围。听龙婆的法了之后，心宁静安住了，有了力量，然后如果出去跟外面去攀援，禅定就会退失。必须要去训练，让心靠自己就可以有力量。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呢，我们就去界定这个身体，坐着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。这个身体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呼气的身体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吸气的身体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坐着坐着听法了之后，心有快乐，又会进一步看到快乐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听讲法了听不懂，想去玩了，很厌烦了，心有了苦。我们心安住的依然还有残留在安住的心，一旦苦了就会看到苦也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是在心里面临时掺杂进来的现象。所有的善根不善也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是临时掺杂进我们心里面的不明外物的现象。我们不停地去观，接下来我们就会观得更细，就会可以看到包括心本身它也是生灭，也是在变化的，一会变成知者，一会变成想者，一会变成知者，一会变成紧盯者，一会变成知者，一会变成迷失去看的心，一会变知者，一会变成迷失去听，不停地在变化。哎呀，这个心啊，它也是无常的，它会是这样子，会是那样子的，我们也命令不了，它是无我的，只有这么去界定。不停地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界定，如果心休息禅定，心静止不动，然后就必须要帮忙去界定。比如说高僧大德，上座部的高僧大德以前他们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念佛陀了之后，就是我身体不停地念佛陀，训练了好几年，有的要训练好几年，心集中下来了，从禅定退出来之后，心是没什么感觉的，心没什么感觉不好，没有开发智慧。高僧大德就会说去试问身体，这个是对的，
他这盘禅嘛呢，
如果心进入了禅那，然后观心就没有什么可以观的，全是空。然后但是身体呢怎么样都不空，身体怎么样都会可以苦给我们看，不停的去观察，去训练，去界定这个身体。因此这个身念处要想修得很好，是属于适合的那些奢摩他行的行者，就入定的人必须要来观身。但是如果我们修的是毗婆舍那的行者，适合修毗婆舍那的行者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心啊，就不停的变来变去，很快的就变了。我们就紧随着去知道，去看，去不停的看到它的运动变化。比如我们坐着听龙婆讲法，我们的心有快乐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苦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不苦不乐我们也知道，就只是这么去观就够了。或者有的人观得更细一点，心是善的也知道，心贪嗔痴也知道，哪个都行，只求你能够知道就可以了。去观身体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毁灭去，然后不停地去看，呼气的身体生了就灭，吸气的身体生了就灭，坐着的身体它一块又必然毁灭掉，站着的身体暂时的站着又必须灭掉，又会变成坐着的身体，不停地去观，有的全都是生了灭，生了就灭。心尤其是身体生灭的速度更快，这个身体的寿命，色的寿命会比心的寿命更长。如果是完整的来说，一个色的生命啊，等于十七个心的生灭，十七次生灭，也就是我们观一个色啊。因此这个明法它生灭的速度很快，色法呢生灭的速度会更慢一点，变化会更慢一点。如果能够有禅那的话，就可以能够观得了。那些观心的人呢，因为一直是动荡不安的，不需要去修过多的禅那，修习一定的宁静，比如礼佛念经，那些干扰心的先把它扔掉，然后不停的念经，念经念禅，念不会念就念不脱檀摩散陀，那也行了，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，然后心有了力量，就可以接下来开发智慧了。然后我们就会看到，在我们念佛不脱檀摩散陀的时候，很快心迷失去想别的了，去想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去了，跑去想什么这个电子货币之类的，然后我们的心不停地跑来跑去的，要紧随着去知道，紧随着去看见到心的运动变化，它的变化速度非常快，一会儿苦一会儿乐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我们不停地要知道。以前龙坡曾经带一群朋友，那个称之为朋友也不完全，那个是一起是同学，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快退休的人了，那学了之后呢就去到清迈，然后龙婆呢就带一部分人去到龙普行长老的寺庙，然后他就让打坐盘腿双盘打坐，他就讲法，讲着讲着有一个人，他的孩子刚好在美国留学，他在心里面想，哎呀，这个长老讲得太好了，真的可惜啊，我的儿子去到美国留学没有听法。这么想的一瞬间，长老马上停了，就对他凶了，你本人坐在寺庙听法，结果你的心跑去想在美国留学的这个孩子，不懂事儿，已经没有决心了。这心啊，它是很快的，因此我们必须要来不停的勤奋的去观，不停的勤奋的来去学习。龙普敦长老教导，龙普教的很短，他说啊，修行啊不难，难的是不修行的人，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，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。因此龙普从龙普敦长老学的那个，其实就是读自己的心的工作。为什么无缘无故他让龙普去读自己的心呢？因为龙普从小时候去修禅定，本身就是智者学成的喜悦者，所以他就会直接教龙普观自己的心，就会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，一会好一会坏，就像我们看戏一样的，我们看戏在舞台上面演戏，就在心里面演戏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不停地再来表演，然后不停地去选择，去知道，去看，就有一天就会明白，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 有的全是无常，不停地在运动变化，不在控制的范围，心就会明白，慢慢训练，紧随着去知道，紧随着去看见新的运动变化。对于那些无法入禅那的人，如果能够入禅那呢，那就去修禅定，入禅那，从禅那退出来之后，来思维身体，从三法印的角度去思维这个身体，去界定身体。如果关心呢，也去从三法印去界定心。有一次龙坡那时候还没有出家，心放下了，心又把心又抓取起来了。龙波就想说，怎么做才可以放了就放，再不把它拿起来呢？有一天呢，听说龙普苏瓦长老从美国回来了，在这个瓦古旁边，龙波就很高兴，就想着着急去顶礼他。那一天把心刚好放下了，心要准备把心放下心的这个境界给他去看，说怎么做才可以放了之后再也不把它拿起来了呢？结果呢，一上车刚刚离开家，心又把心抓取起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做呢？心都不愿意把心放下了，这个不停的观啊，从这个时间不长，但是自己的感觉是太长了，因为一直拼搏啊，然后是为了让心可以放下心，但是心就是不愿意放下心。直到车已经来到了寺庙的入口了，那时候心叹气了，做不到了，自己做不到。心啊，它是无我的，我命令不了，命令让它放也做不到。依然看到说心是无我的，命令让它放做不到，心就把心放下了。哎，放下了，好，这个就可以给长老看了，就去坐着去等。一会儿这个，因为他那时候残疾的，就残疾的车把他推出来，就去顶礼他。很多人坐着来顶礼他，长老就笑来笑去的，看龙婆一瞬间，然后他就说了。说修行啊，有时候呢心会放下心，一旦心放下心了，然后又会把心又会再去拿起来，怎么做怎么做他都不愿意放下心，直到看到他是三法印他就会放。他就这么说了，根本没有问一个字，他就回过头来看龙婆的脸，然后就笑，哦，龙婆明白了。因此我们在看到心把心抓起来，如果我们看心不停地呈现三法印，到了某一点它就能够放下这个。因此我们就去训练去观心是示现三法印。如果我们观心，有的人呢说号称是龙婆顿长老的弟子，但事实上不是，那个只是名义上面的，他还教让我们让心空，让心亮堂空静止，念头升起了之后全把它扫掉，让它空空的，那样才可以涅槃。那个不会涅槃的，那会觉得心是可以控制得了的，可以控制得了，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得了。要想能够放下，必须要看到三法印，要看见心无常，它是能无常的。无常的意思就是说，有的这个现象结果变成没有了，没有的现象的结果又有了，这个称之为无常。或者比如说我们的心是知者，然后呢又会变成了迷失者了，这个称之为他无常。或者本来在迷失的，迷失也会灭掉，变成了觉知者，这个称之为他是无常的。所谓的苦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正在呈现的现象正在被逼迫着要消失要变化。比如说作为知者的心也是被逼迫着要消失，一会变成去想了，就这么在变化，这个称之为苦的反应。无常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一切啊，一旦升起了之后必然会灭去。苦的法印啊，也就是说正在有的这个现象被逼迫着要消失，它就会更细一点点。而且呢这个无我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啊，它是有是生是住还是灭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命令，我们命令不了， 是无我的。
这个无常呢，
是看到所有的正在有的现象全部都会灭去。苦的法音一说正在有的现象正在被逼迫着要消失，无我呢是会看到所有的一切是有还是灭去，它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。这么照见看到无常苦无我，到了某一点就可以放下。如果我们看到身体是无常苦无我，到了某一点就可以放下身体。如果看到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到了某一点就可以放下心。龙坡出家的第一个安居劫难的时候，想到龙普树蛙长老，想到说他已经快圆寂了，还有五个那个戒纳，但是必须去顶礼他。到了那个地方，他就会被推出来，然后就去跟他分享，去汇报供养，说高僧大德教导我关心，我也在关心。他的心吃药了之后迷迷糊糊，然后就保持清醒了。然后龙坡说：“我放下心了。”他说：“嗯。”然后就从椅子上坐起来了，起身坐起来，然后我又把心抓取起来了，说他说，然后又像原来那么就靠在椅子上椅背上面的，他就说啊，根本没有什么，扔掉他吧，扔掉他吧，他说的容易，但自己心里面就想说，长老你扔掉了，你所以就会觉得很轻易的扔掉了，但自己扔不掉怎么样都不简单了，曾经做到的就会容易了，还没有做到的就难了，就会知道，就慢慢的去训练，去关心，看到三反应，不停的去看三反应，到了某一点他就会放下。放下的职责并不是我们的职责，心会自己放下，我们命令让心放下是做不到的。因此修行呢，我们要慢慢的每一天去用功，五戒必须持守，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每一天心散乱，不需要开发智慧，带领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，每一天心有力量了就去开发智慧，去看所有的身心的运动变化，其他剩下的时间呢，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能够培养觉性。在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去训练去关心，比如修行业住了之后，心鼻竖起响了，知道心跳进去，紧盯的及时的知道。我们训练的熟练了之后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训练业住的时候，眼睛看到画面，心跑到眼根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；跑到耳根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；跑去鼻舌身，及时的知道；跑去响了，及时的知道；心跳进去，紧盯的及时的知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培养觉性，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。在固定形式培养决心呢，我们在自己的禅堂里面房间里面修行业处，我们就会减少，根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，我们在修行业处剩下的根本其实就是身跟心，身体坐着，心是知者。但是我们在真实日常生活的培养决心的时候呢，我们用的是六个根本，而不是只剩下两个根本。但是要想来到六个根本之前，我们先去从两个根本去练习，去觉知身，去觉知心，修行业处，然后心跑到身体上面，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知道。要及时的知道，接下来一旦来到真实的日常生活中，眼睛看到画面，心迷失去看画面，及时的知道，在哪里知道，知道心，就现在心迷失去想呢，心迷失在眼耳鼻舌身，或者迷失去想了，或者迷失在一根了，或者跳进去紧盯了，这个是迷失去紧盯了。在固定型训练，那个是在训练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。一旦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，那心无论跑到哪个根本，决心会自行升起。这个称之为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。我们的戒定慧就会很快速的圆满。比如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，我们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我们就会升起根尘戒。比一条一条的戒会更高，这个根尘戒是属于源自于收摄六根，所谓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收摄六根而并不是指有眼不看有耳不听 听有心不去想，收身六根意思是说，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之后呢，在心里面发生了什么，要及时的知道，那个称之为我们已经收身六根了，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戒了。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境界的时候，心是迷失的时候，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，我们就会自动自发的获得镇定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跑到眼耳鼻舌身意，它是无常的，跑到眼根的心也是无常，而鼻舌身意的心也是无常的。心是跑到眼耳是鼻舌舌身心还是意，我们也命令不了，这个是无我。观心呢，会看到无常和无我，会看得很清楚。至于苦的法印呢，要想看到心呈现苦的法印，那个时候的是有禅那的人，在我们有禅那的时候，在能够跨越生死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苦的法印，这个称之为看到苦而解脱，那个称之为无愿解脱门，是因为通过看到苦而解脱。但我们没有常那，我们就去观心，心无常和心是无我，不停地去观，然后有一天就会明白，所有的心呢，无论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，无论是觉知还是迷失，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所有的心都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一旦看到心不是我了，然后五蕴也不是我了，世间也不是我了，五蕴之所以呈现是因为透过心而呈现，整个世间也是透过心而呈现，如果心不是我，其他的全部都不是我了。因此我们直接契入心，它不难的，这个又说了是不难了。龙婆啊，原先一直在说，哎呀，修行啊不难的，就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，心散乱了之后修行宁静，宁静了之后就去不停地读自己的心，根本没有任何难的。龙婆这么不停地这么说，有一天高僧大德龙婆推长老，他在木安甘府，他的弟子把龙婆的 CD 把龙婆的书供养给他，他也看他也听他也读，他说啊，他对阿姜巴莫尊者的所有的都认同，但是有一点不认同，就是他难，不简单的。那时候龙婆觉得简单，但是他说难，就想说，哎，他说难那就难吧，但是对自己来讲的那容易。但是一旦教大家，不停的教大家，看到大家修行，哎，为什么一直是坎坎坷坷的呢？那么难呢？哇，那真的难呢，就像他说的那么，真的难。今天早上也有在讲法之前呢，曾经跟龙婆出家的人有四个人来给龙婆做传销报告，有一个人散乱依然不会，另外一个依然在紧盯，有两个人呢心已经醒过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说，他没有觉得难，觉得修行简单的要命，心安住独立凸显，看到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。一个人是这个主角，是这个戏剧的主角，这个人他演戏演得很棒，他就看看这个世间呢，看世间所有的人，看包括自己也在这个世间正在演戏，这个演戏啊，这个戏啊，它并不是在舞台上面，并没有什么导演，但整个世界人都在演戏，这个世间就是一场戏，一场大的剧场。一旦回来看自己的心，又会看到里面的这个戏剧，因此这个心啊就淡而无味，这个心啊对世间就会淡而无味。对淡而无味的这个心，其实就是因为智慧而中舍而中立，没有什么味道，并不是这种苦闷干涩，不是的，就是看到事实了，这个世间就像一场梦，就像一场戏剧，没有任何真实的，全都是玩具，一整天在迷失。心是这样的心呢，世间就会变成淡无味了，心就不会迷失在世间。因此这个人他的修行才会特别符合龙婆的心意，他就说修行很容易。另外一个人同样也很好，他说修行简单，心觉知觉醒喜悦， 但是这两个人要在简单之前他们全都难过了，所以今天早晨才会总结给他们看，说为什么有的人修行容易，有的人修行难呢？取决于自己的根气。我们的根气如果很圆满，我们的福报波罗蜜很圆满很犀利的话，我们累积很多了，修行就容易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原始资本很少，修行就难。修行的原始资本又就类似于像世间的原始的资本一样的，我们一出生就很穷，根本没有资本，然后太穷了，一整天就只赚钱，要想说有机会投资就很难了。有的人资本很多，一出生父母就很有钱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，然后不需要赚钱，然后这个很容易就用投资赚钱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他们赚钱很容易呢？因为他们原始资本很多，然后法方面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这一刻我们就好好累积自己的原始资本，今天难未来就会容易。事实上我们就会发现呢，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够的话，就会发现修行真的容易。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，心安住，然后就看到设法明法呀，仅仅只是一个呈现的现象，流动流来流去的呈现的现象。世间就好像一场梦，世间就像一场大的戏剧，这个世间就像梦幻泡影，然后心就会从世间松开。这个不难的，它会自行松出来的，它会自行运作。要想简单之前都会难。一旦我们修行了，我们累积的够就会容易了。这观什么就只是知道，就只是看见。比如那个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的那位，就是帕尔亚。帕尔亚今天早上龙普苏金长老也会提到他，佛陀教导说帕尔亚先等一下，当眼睛看到就只是看见，当听到就只是听到，知道就只是知道，在什么时候就只是知道，就只是知道，那个时候你必然不存在。一旦你不存在，就没有苦着床的温床。他听到这个他就证阿罗汉了，为什么容易？出生为帕尔亚之前，他曾经出生在前世的这个佛陀帕嘎萨巴佛，那个是帕巴萨嘎佛的末法时代，他修行上到山顶去修行，直到修的死，他真的死了。最后在累积福报波罗蜜已经累积满了，一旦来到这一世呢，听了一点点法就顿悟了，容易，他变成了证悟最快的上首弟子。因此我们呢，看到别人容易是因为他们曾经已经修过了，我们难是因为我们累积的少，我们就别投降，那就去多多的去累积，每一天去用功持五戒，每一天做固定型练习，什么禅修业处都可以，只需要求一点，也就要求你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比如说呼吸心跑去想的知道，心跳去紧盯呼吸的知道，多多的这么去训练。接下来呢，那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培养决心了。阿伽曼尊者开始说，修太多的禅定就会很慢，太多的思维跟分析就会散乱。这个修行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。龙普苏瓦长老曾经这么给龙婆分享过，因为他跟阿伽曼尊者就是这么学的，因此他修行的真正的核心在于在日常生活培养决心。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么能够做得到，除非我们在固定型的去训练，我们无缘无故在日常生活的培养决心做不到的，心没有安住，决心没有，有的只是迷失去想。因此今天先愿意去困难一点，未来就会简单一点。如果今天就只是享受，那就会不停的会很难，而且只会越来越难，因为心已经习惯于迷失了，那就要想觉知自己就会很难。今天早上也有提醒，因为说啊，要用心修行，要投资，别只是因为迷失在世间，别只是因为浪费时间，越老的话修行越难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吧，接下来呢我们来做功德，来给苏金长老来做倒水，然后他是非常好的法师，他是龙普敦长老的弟子，怎么说比较好？ 这样吧，他是龙普敦长老的弟子，这是龙普敦长老的弟子，龙婆可以顶你的，只有就是这一位。因此我们大家来给他做倒水，谁不想做倒水也没有关系，这里也结束了之后外面的就进来，谁做倒水了之后他会自己会结缘佛牌，谁不做倒水回向就回家吧。好，那安排场地。